每次你读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都会很容易陷在它的许多细节中间。但避免此麻烦的一个方法，就是认出这故事那些重要部分，然后不断地回顾它们。常常牢记这些主要的元素，我们就能明白细节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方面，认识新约圣经的神学也面临类似的情形。我们开始挖掘这些经文的时候，会发现如此多的细节很容易就失去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需要很小心认出新约圣经中的主要观念，然后一次又一次归回到这些观念当中。这是我们这个系列新约的国度与圣约的第二课。我们给这一课定的标题是上帝的国度。我们在这一课要指出，新约圣经其中一个最突出的教导就是上帝的国度。我们将要看到上帝的国度这主题在新约圣经中如此重要。按照正确的理解，新约神学就是国度神学。换言之，新约圣经作者所写的每一件事，都在某种程度上专注于解释和进一步阐述上帝的国度。我们要从两方面探索新约神学中上帝的国度这突出观念。首先，我们要看新约圣经作者说的国度的福音或好消息。第二，我们要指出国度的降临是怎样影响他们所写的一切。这两个主题要帮助我们看到上帝国度这教义是在支持着新约圣经的每一个层面。让我们先从国度的福音开始。每一个熟悉新约圣经的人都知道，他的神学非常复杂。但是，如果有一种新约圣经的教导，是每一个人都应当努力明白和应用在生活当中的，那就是福音了。事实上，我们当中许多人都会认同，如果我们不明白基督的福音，那么我们理解新约神学每一个方面的能力都会受到严重限制。但这引发出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福音或者说好消息在新约神学中如此至关重要？为什么它显然不仅仅只是新约圣经中许多教义的其中一个？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福音在新约神学中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它与关于上帝国度这范围更广阔的教导有关。关于上帝国度的福音，这个教义塑造了新约神学的每一个层面。我们要分三步来看国度的福音。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福音的含义。第二，我们要探索上帝的国度这个基本概念。第三，我们要追溯这个主题在圣经历史中不断发展的意义。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国度福音的含义。
所谓国度的福音，就是向我们宣告国度的王或是主的好消息。特别是我们想到新约是宣告关于耶稣的事，宣告国度的君王应来到。不只是君王的来到，也宣告他已经具有的主权。或者说，基于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他的王权已经得到确认。因此，就某个层面而言，好消息乃是宣告已经发生的某些事情，这对我们如何生活有着许多隐含的意义。不过，国度的好消息是，耶稣已经来到，他不可思议地借着自己的死来胜过死。因此，上帝向我们宣告这个已经发生的好消息。虽然这其中上帝的一些应许还有待全然实现，但福音已经隐含了它的永恒意义。
耶稣在路加福音4:43是这样概括他工作的目的：我必须传上帝国的福音。虽然福音这个词在路加福音4:43只出现过一次， 但福音的概念实际上在这节经文里出现了两次。福音或好消息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名词 Evangelion， 这个术语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76次。 Evangelion 这个词的词源表明它的意思就是美好的宣告或者美好的信息。但是请注意，耶稣在这节经文中也说他必须传这福音。翻译为传的希腊文是 Evangelion 这个动词，这个术语和 Evangelion 一样来自于希腊文术语的同一个词组，意思是去传或宣告福音。它在新约圣经中出现了54次。这些说法出现的频率表明这概念对于新约圣经作者来说是多么重要。今天许多福音派人士认为福音是解释了一个人要在基督里找到救恩必须要采取的一些步骤，但这并不是耶稣当时的意思。虽然我们应当常做准备与他人分享如何成为跟从基督的人，但圣经中的福音讲的却是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福音这个词不是指任何个人或人群的得救，而是指上帝的国度得胜的好消息。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需要认识到新约圣经的作者其实是从旧约圣经的希腊文译本七十世译本得出传福音这说法。七十世译本使用了我们之前提到的同一个动词 Evangelion 20次，这个词是用来翻译希伯来文 Bazar 这个动词，它的意思就是带来和宣告好消息。但是就像撒母耳记上31章9节和撒母耳记下18章19节这样的经文表明的那样，当这些词用来指君王和国度的时候，他们表明的是在战斗中得胜的好消息。这个观察很重要，因为新约圣经中的福音是如此经常和上帝国度的得胜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当耶稣在路加福音4章43节说我必须传上帝国的福音，我们实际上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下面的样子，我必须宣告上帝的国得胜的福音。当新约圣经讲到上帝的国得胜的福音时，它指的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得胜。我们在这一课后面部分要看到这一点，所以虽然可能一开始看起来有一点古怪，但我们却应当承认新约圣经中福音的基本概念就是上帝的国度得胜的好消息。在看了国度的福音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国度得胜的好消息之后，我们现在预备来探索上帝的国度本身这个基本概念。在新约圣经中至少有七次上帝的国度是特别与福音联系在一起。我们在马太福音4章23节、9章35节、24章14节、路加福音4章43节、8章1节和16章16节，以及在使徒行传8章12节看到国度的福音这说法，只不过是每一个地方说法稍有不同。这种出现的频率指出把福音或得胜的信息与上帝的国度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必须首先明白耶稣和跟从他的人在讲论上帝国度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什么意思。
上帝的国度就是上帝在他的疆界治理上帝的子民。我们看到从圣经创世纪的第一、第二章开始，上帝的子民亚当和夏娃就与上帝有关系，上帝是他们的统治者，他们活在伊甸园上帝同在的疆界。然后因着罪这关系遭到破坏，但是上帝重新整顿他的国度，首先借着亚伯拉罕，接着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然后是透过摩西带领人出埃及后形成以色列国，而上帝最后是在他的疆界迦南地统治他的百姓以色列民。而基督的来临使得上帝的计划更加全然的应验。我们看到上帝是透过他所高立的君王基督来统治，而上帝的百姓 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来自所有的万族、万国和万方。不过上帝全然掌权的所在是新耶路撒冷，我们属天的家乡，而不是局限在某一个地理的区域。因此在新约里，我们看到现今上帝的国度是透过基督统管属于上帝的民众，他们是散布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和各个方言。上帝的国度并非存在于世界某个特别的地方，不是某个地理所在，而是在天上，是我们属灵的家。不过新约也让我们稍微窥看到当基督再来时，上帝的国度是什么样子。虽然这个国度现今多少是隐藏的，不为世人所见，然而当基督再来时，就会清楚彰显出来。那时万膝要跪拜，万口要称颂耶稣基督为主，而上帝要借着耶稣基督治理他的百姓，就是那些认识他的人，要在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呼叫上帝为天父。
圣经在两个主要方面讲到上帝的国度。在一方面，圣经经常从上帝毫不动摇的主权，或者不变的统管一切受造物的角度来讲上帝的国度。圣经也讲到上帝正在彰显的国度，以及上帝是怎样通过人类历史来启示他的王权。让我们首先来看他毫不动摇的主权。正如历代至上29章11节、提摩太前书6章15节这样的经文讲到，整个受造界都是上帝的国度，因为上帝过去和将来总是在统管他所造的一切。我们需要记住，圣经讲上帝的主权是发生在两个层面上的，既是在天上，也是在地上。关于在天上，圣经比如在列王记上8章27节这样的地方讲到上帝的王权。在这节经文中，所罗门清楚表明，天和天上的天是上帝创造的地方，尚且不足上帝居住，但是上帝依然屈尊俯就，从天上在他受造物面前启示他自己。正如以赛亚书6章1节、历代志下18章18节、约伯记1章6节、诗篇82篇1节，还有但以理书7章9到10节，以及新约圣经的经文，比如路加福音22章30节，还有启示录4到6章，都表明天是上帝在有形世界之上的宫殿，在那里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上帝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听汇报，垂听祷告，思想做计划，发出王的命令。他指引属灵的受造物在地上按他的命令行事，有时他甚至让特别蒙拣选的人类通过异象得以进入他的王宫，差派他们去做服侍他的工作。在他天上的宫廷中，他按照他的公义和怜悯宣告谁有罪和无罪，对属灵的受造物、个人及万民发出判决。但是上帝在天上的行动并不只是在指引他在天上的国度，他也是在他创造的下面地方，在这地上实行主权。虽然圣经讲到上帝的国度时讲的是在天上和地上他毫不动摇的主权，但是当耶稣和新约圣经作者讲论地上的上帝国度时，他们所指的就是我们称为的上帝正在彰显的国度，就是在这个地上的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上帝如何通过人类历史启示他的国度。正如我们刚才讲到的，上帝过去、现在和将来总是完全控制着他创造的世界，但是上帝国度的彰显指的是上帝用特别的方式贯穿历史，启示、彰显和证明他对受造界的主权。所以虽然圣经证实了上帝怎样在天上启示他的王权，但圣经作者把他们最大的注意力放在解释上帝如何在地上彰显他的王权。在起初的时候，上帝在伊甸园有形彰显他的王权，他把第一对人类放在那圣洁的园子里，差遣他们在全世界扩展他有形的国度。他们要作为带着上帝君王和祭司形象的人，充满和治理这地。但是撒旦引诱亚当和夏娃， 给这国度带来一次主要的挫折。作为回应，上帝诅咒他创造的世界，让人类的任务变得更加艰难。他把人类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那些服侍上帝的人，以及那些继续与撒旦联合起来背逆上帝的人。这种对抗贯穿圣经历史，有许多表现形式，带给上帝国度许多挑战。但是圣经一次又一次表明，到了最后，上帝要胜过所有反对他的，他的形象要取得胜利，充满全地，在全地掌权。上帝国度的奇妙要在每一处彰显出来。在那时候，上帝对所有悖逆的得胜是如此浩大，让凡受造的都要承认他是受造界的王。正如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2:10-11描述的那样，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耶稣和跟从他的人宣告的历史终点，这充满荣耀的意象，就是上帝国度得胜的福音。我们已经通过看福音和上帝的国度，勾画了国度的福音这个基本概念。现在我们要来看这对上帝国度得胜的宣告不断发展的意义。国度得胜的福音是如此彻底贯穿在新约神学的构成当中，以致它在新约圣经的每一处地方都是明确或隐含地表现出来。到了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对上帝国度得胜的盼望已经发展出如此重大的意义，以致它渗透到新约神学的每一个层面。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来追溯上帝的国度在新约神学中不断发展的意义，但是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只看两方面。首先，我们要来思想直到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以色列的失败。第二，我们要查考在基督来到之前对于上帝国度以色列的盼望。我们首先来思考以色列的失败。在罪把受造界和人类带入咒诅中之后，上帝拣选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来完成他起初向亚当和夏娃颁布的国度使命。上帝应许要让亚伯拉罕的家族人数众多，他给了亚伯拉罕的后裔应许之地，作为在全世界传播上帝祝福的起点。在摩西和约书亚的日子，上帝进一步扩展了以色列人的特权和责任，让他们胜过迦南人以及迦南人服侍的属撒旦的灵。后来大卫、所罗门和一些其他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取得了重要的胜利，把上帝的国度扩展到其他国家。实际上，在所罗门统治的高潮，以色列是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充满荣耀的帝国。尽管有这些特权，亚伯拉罕后裔的每一代人都在某方面辜负了上帝的托付，但是上帝显出忍耐，虽然他们犯罪，仍然使他们能够继续向前。让人难过的是，一旦上帝的百姓建立起他们自己的国，有了一个王朝，在首都有一座圣殿，以色列人的败坏却变得明目张胆，以致上帝要转过来审判他们。上帝召来亚述和巴比伦这些邪恶的帝国，在战争中征服以色列。这些严重的挫败最终除掉了大卫家族，毁坏了圣殿，摧毁了耶路撒冷，使大多数以色列人被掳，应许之地落入荒废之中。在旧约圣经结束的时候，上帝国度的实现看起来已经完全消失了。到了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以色列上帝的国度已经在外邦人的暴政统治之下，在外邦人服侍的属撒旦的假神之下受到严重挫败，时间超过500年。不幸的是，现代的基督徒与这些经历已经产生如此大的距离，以至于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上帝的国度在以色列的挫败是怎样大大的冲击了新约神学。但是以色列被外邦人辖制这件事大大影响了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包括那些跟从耶稣的人的思想。第一世纪的犹太人不明白，以色列被掳是否就是上帝有形国度的终结， 上帝的国度是否还有任何盼望的好消息？这种氛围让新约圣经作者强调，上帝的国度还没有终结，并不是所有的都失丧了。拿撒勒人耶稣已经宣告了福音，就是被掳要终结。尽管以色列失败，上帝得胜的国度要在基督里，在全球范围里建立起来。我们已经看到，通过以色列的失败，这国度不断发展的意义。我们现在准备来看，在被掳之后，对上帝的国度，以色列的盼望。在旧约圣经中，上帝通过他的先知说话，警告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对上帝不忠心，马上就要遭遇失败和被掳。但上帝有怜悯，也默示先知呼吁那些被掳的人悔改，盼望有一场重大胜利临到。这些预言很复杂，但总体来说，以色列盼望实现的时候，那时上帝要挫败他的仇敌，拯救他的百姓，进入他充满荣耀世界范围国度的祝福当中。我们可以在旧约圣经预言的许多地方看到这些盼望，但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只思想以赛亚书52章广为人知的预言当中的两处经文。首先，我们在以赛亚书52章7节看到，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上帝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明确提到上帝国度得胜的佳音。它也密切对应了以赛亚书40章9节，在那里以赛亚发出了类似声明。这两处经文更大范围的上下文表明，这佳音指的是上帝的国度在以色列被掳结束之后史无前例的得胜。这充满盼望的预言贯穿着第一世纪绝大多数犹太人的神学思想，他们也贯穿着新约神学，这就不会让人感到奇怪了。
旧约的叙事整体而言有个主题，就是流放或是被掳，这个主旨可以追溯到伊甸园以及亚当和夏娃，而那在以色列的历史里只是概括的叙述而已。这些让人郁闷的事件一个接一个的穿梭于旧约的叙事里，自然使人对被掳之后的光景发生盼望。因此在旧约，特别是在以赛亚书里，有很多关乎近期的预言，谈到上帝要救回他的百姓。但你如果把这些预言连接回到创造的叙事，就会明白，单单是被掳的百姓回归故土，绝对无法全然恢复修整在创世开始时那最原始而首要的破坏。因此，虽然旧约的先知们渴望近期的救赎，就是有个大能有为的君王来救赎以色列民，但是他们更盼望至终有君王身份的代表，能彻底将上帝的子民拯救回来。
我们更仔细来看以赛亚书52章7节，就会看到它突出了与以色列盼望上帝国度得胜的有关的四个特征。首先，以赛亚说，这些信使要给锡安报佳音和报好信，这两个说法都是对希伯来文动词 basar 的翻译，其实是一本译作 evangelizor。 正如我们前面看到的，新约圣经用这同样的术语来指在基督里上帝国度得胜的福音。第二，我们看到罗马书10章15节引用了以赛亚书52章7节，保罗在这里表明，基督徒的传道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就是以色列被掳结束之后，报信的人是宣告佳音。第三，以赛亚预言说，这佳音就是宣告平安和救恩。在以弗所书6章15节，保罗讲到基督徒平安的福音。在以弗所书1章13节，他提到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第四，这节经文最后的部分概括了福音，他宣告你的上帝做王了，这信息构成了福音，就是耶稣和新约圣经的作者反复提到的上帝国度的福音，或者上帝做王的福音的基础。我们已经看了以赛亚是怎样在以赛亚书52章7节预言以色列盼望的来到，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10节。以赛亚在这里预言了以色列盼望 要看到这场胜利的两个方面。首先，他预言上帝的敌人要失败。以赛亚书52章10节前半部分明显讲到上帝敌人的失败。以赛亚说，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胜臂。我们在这里看到上帝要露出胜臂，意思是指他在征战中大能的膀臂要挫败他的仇敌。当然，任何熟悉旧约圣经的人都知道，上帝很多次挫败了他的仇敌。那么，是什么让这有关上帝得胜的预言变得如此特别？以赛亚在这节经文中预言，上帝要在万国眼前挫败他的仇敌。换言之，以赛亚预言说，在以色列被掳之后，上帝要完全挫败每个地方他全部的仇敌，他要剥夺他们的能力，把他们从地上除掉，送他们进入永远的审判。第二，以赛亚书52章10节的后半部分告诉我们，上帝得胜也要导致上帝的百姓得救，进入他国度的祝福。请听以赛亚书52章10节这部分是怎样说的。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上帝的救恩了。我们知道上帝在旧约圣经时期不断地拯救他的百姓，但是以赛亚在这里预言的拯救是地极的人都看见的。正如上帝仇敌的失败是普世性的，他的拯救也是世界范围和终极的。到了最后，上帝要拯救他的百姓进入他喜乐、仁爱、公义、和平、兴旺和无止境以他荣耀的同在为乐的国度里。我们要在这一课后面的地方更仔细来看上帝得胜的这两方面。但是正如这些经文表明的那样，对将要来到的国度预言是贯穿在整本旧约圣经当中的。不幸的是，近2000年来传统的基督教神学已经让新约圣经中国度的显著地位变得含糊不清。在教会历史的不同时候，基督徒已经正确强调了一些神学观点，回应不同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常常提醒我们自己，在新约圣经成书的时候，上帝国度的挫折是跟从耶稣的人心里挥之不去的问题。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比相信上帝的国度要在耶稣里兴起，取得史无前例的胜利来得更重要。出于这原因，新约神学是建立在上帝国度的福音这框架内的。在关于上帝的国度这一课，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介绍了新约神学中国度的福音这个突出主题。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二个主要话题，国度的降临是怎样塑造了新约神学。我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历，相信某样事情将要发生，但是时候到了，实际发生的事情和我们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在很多方面，这就是新约圣经作者的经历。生活在第一世纪绝大多数的犹太人对上帝国度的得胜将要怎样来到有着确定的期待，但是起初跟随耶稣的人都逐渐认识到，这得胜好像并不是按着他们期待的样式来到。所以新约圣经的神学在不同的方面专注于解释国度的得胜将要怎样实际的临到。要明白国度的降临是怎样影响了新约神学，我们就要首先来讲一讲人对上帝国度降临的盼望，然后我们要看新约圣经的看法。我们把这称作是国度的三重得胜。让我们首先来思想对国度降临的盼望。在主后第一世纪，所有的犹太人即使只是在很小程度上坚守他们先祖信仰的，都盼望上帝得胜的国度降临。他们都希望上帝要挫败他们的仇敌，拯救他的百姓进入他国度的祝福。跟从耶稣的人也持这样的盼望。但是对上帝得胜的国度怎样降临，在什么时候降临，他们的盼望却有一些很明显的不同。在一方面，以色列的拉比和其他领袖教导上帝国度最终胜利要临到的时候，他们指向人很熟悉的旧约圣经术语 比如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但他们也讲到历史的两个重要世代。拉比经常把现今罪、受苦和死的世代说成是现今世代，希伯来文是 Olam Hazar。 把那在被掳之后公义、慈爱、喜乐、和平的世代说成是将来世代，希伯来文是 Olam Haba。 他们教导说现今世代在以色列受到咒诅、被掳、离开应许之地的时候达到低潮。当然上帝在现今世代之上行使主权，时不时以特别的方式启示或证明他的王权。但是到了主后第一世纪的时候，上帝的百姓已经有好几百年的时间受到压迫，得不到上帝国度的祝福。当时人广泛的盼望就是在那将来世代，上帝的敌人要被完全挫败，从地上消灭，上帝的百姓要得救，永远进入上帝世界范围国度那无法测度的祝福当中。
在圣经文学或是我们讨论圣经时，有时会看到这些词语：现今世代和将来世代。所谓现今世代指的是人类生活的时期，就是从堕落之后至今的世代，是活在堕落的世界里。而旧约先知们期待的将来世代，则是上帝在某个层面上要恢复重建起初的乐园，将来会有新天新地，人的实心要被除去，我们会全然跟随并行使上帝的旨意，人与人之间没有暴力纷争，即使在动物世界里也不会有残暴的状况。
在第一世纪，不同的犹太门派对于历史从现今世代过渡到将来世代时要发生的事有着不同看法，但大多数门派都认同从现今这个挫败的世代到上帝得胜国度的世代之间的过渡要通过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实现。他们相信继承大卫宝座的弥赛亚要带领天上的天使和上帝忠心的百姓胜过上帝在人间和灵界的仇敌。关于上帝不仅要挫败在人间的仇敌，也要挫败灵界仇敌的这种信念得到整本旧约圣经的支持。例如在出埃及记12章12节，上帝讲到他不仅要挫败埃及人，也要打败埃及的诸神。在撒母耳记上5章1到12节，上帝与非利士人征战，也击败了他们的假神大衮。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21章9节把巴比伦的失败与巴比伦诸神被毁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按照犹太人启示灾难文学的解释，像哈该书2章6到9节、撒加利亚书9到12章、以西结书38、39章这样的旧约圣经经文，是对那场重大的宇宙间征战的预言。在这场征战中，弥赛亚要带领上帝的大军得胜，胜过那些曾经辖制他们的列国和邪灵。弥赛亚要用这种方式挫败上帝所有的仇敌，要拯救上帝所有的百姓进入他充满荣耀世界范围的国度。另一方面，尽管犹太人的这些看法广为流传，但跟从耶稣的人开始盼望上帝国度的得胜以不同方式来到。新约圣经作者就像他们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相信历史分成两个重大世代，他们认同弥赛亚要挫败上帝在人间和灵界的仇敌，要拯救上帝救赎的百姓脱离现今世代进入将来世代的祝福当中。但跟从耶稣的人最终相信从现今世代到将来世代过渡的方式是与他们当时大多数犹太人所信的相反。首先，新约圣经作者和大多数犹太人不同，他们相信耶稣就是所应许的弥赛亚，所拣选的大卫子孙，他为上帝的国度带来在世界范围内的最终的胜利， 这种坚信耶稣就是弥赛亚的信念，深深塑造了他们在新约圣经中所写的全部内容。我们可以在新约圣经给耶稣为王的称号中看到这种坚信耶稣就是弥赛亚君王的观点。例如新约圣经用王的称号基督来指耶稣有529次。基督 Christos 这个希腊文单词是对旧约圣经希伯来文 Mashiach 这个说法的翻译。从 Mashiach 这个说法我们得到所说的弥赛亚这个术语。在起初的时候这些术语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受膏者。在旧约圣经时代，先知、祭司和君王是以色列中特别受膏的职分，但是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受膏者或者弥赛亚几乎就是那要带来向将来世代过渡那一位伟大的大卫家族君王的同义词。新约圣经用来称呼耶稣的第二个君王称号就是上帝的儿子，这说法或者他的一些改变的形式，比如子或至高者的儿子，在新约圣经中出现118次。这个术语表明耶稣是以色列合法的君王。请听在约翰福音一章49节中拿但业对耶稣说的话，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正如彼得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承认他相信耶稣时说的那样，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这种说法和用在耶稣身上第三种君王的称谓大卫的子孙相似。我们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中看到这种说法至少20次，它指的是耶稣是合法的上帝设立的继承大卫宝座的君王。例如天使加百列在路加福音一章32和33节向玛利亚宣告他受圣灵感孕时说，耶稣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加百列在这里用至高者的儿子这王的称号来讲耶稣，然后他解释说耶稣要做他祖大卫的位上。路加记载说耶稣做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作为至高者的儿子，耶稣是要带来上帝国度最终没有穷尽的胜利的那一位。所有这些经文都指向新约神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教导，耶稣就是那位要把上帝国度一切的完满带到地上来的弥赛亚。第二，初期跟从耶稣的人相信他用他们和其他人都没有料到的方式引入从现今世代到那将来世代的过渡。请听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31到32节是怎样启示对上帝国度期望的这种改变的。他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耶稣在这比喻中教导说，上帝得胜的国度开始的时候是小的，好像一粒芥菜种，在一段时间之内成长，然后要达到最后的顶峰。现代神学家经常把耶稣对将要来到的上帝的弥赛亚国度的看法称为是已经开启的末世论，这说法指的是这种观念，就是弥赛亚的工作已经在地上显明出来，但是最终的得胜仍是将来要临到的事。他们也把这称为是已然和未然，换言之，上帝国度的胜利已经来到，但还没有在完全中来到。这种对上帝将要来到国度胜利的观点赋予人对新约神学无数的洞见。
关于上帝的国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当耶稣宣告上帝的国度时，那是一个现今实在的情况吗？是如他所言所行已经临到，还是一个未来的实体？学者们谈到已经开启的上帝国度，所谓已经开启就是包含现在和未来。耶稣宣告上帝的国度 是借着他的话语和行动来到，特别是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和复活。因此，国度已经开始，但尚未完全。当上帝的国度完满全备时，就会全然临到地上。我们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进入与上帝永恒的关系里。所以，我们现今是活在两个境况之间，就是这国度已经开启，但尚未完满的时期。我们还活在这个肉身里，活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上。然而，上帝的国度已经来到，因为基督如今正在父神的右手边掌权，他也掌管我们的心思。所以，国度已经来到，但也属乎未来，因为尚未圆满。
从总体来看，我们把新约圣经对上帝国度临到的观点看成是一种三重得胜，这对我们就会有帮助。首先是在开启，上帝通过耶稣的生死、复活和升天，通过耶稣在第一世纪的使徒和先知根基性的工作，开启了国度的得胜。在这之后是延续，耶稣在他天上的宝座上推进上帝国度的胜利。耶稣要贯穿教会历史，继续推动国度。最终，耶稣要带来国度的完满，那时他要在荣耀中再来，这就是上帝国度最终的得胜。那时一切的邪恶都要被摧毁，上帝荣耀的国度要扩展遍满全世界。当新约圣经作者让自己专注于解释各种各样神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根据耶稣弥赛亚工作的这三个阶段来加以阐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国度的降临改变了在第一世纪跟从耶稣的人的期望。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国度的三重得胜在新约神学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上帝国度的得胜要在耶稣作为弥赛亚的工作的开启、延续和完满中临到，这个事实就在初期教会中引发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耶稣已经做成了什么？他要在教会历史中做成什么？他再来的时候要做成什么？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在第一世纪是如此重要，以致他深深塑造了新约神学。新约圣经的作者指出这个事实，就是上帝的仇敌失败，上帝的百姓得救，已经在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些事件要贯穿教会历史继续发展，最终在基督第二次得胜再来时达到完满。我们时间有限，只能从两个方向指出这三重得胜是以一些怎样的方式塑造了新约神学。我们这样来看这个问题会对我们有所帮助。首先，我们要看新约圣经是怎样解释在上帝国度的三个阶段中上帝的仇敌遭遇失败，然后我们也要来看新约圣经对于在所有这三个阶段上帝百姓得救的教导。让我们首先来看上帝仇敌的失败。不信的犹太人认为弥赛亚要击败上帝在人间和灵界的仇敌，新约圣经作者也相信这一点，但是他们也认识到耶稣要按照与他国度每个阶段相应的方式成就这一切。新约神学强调在国度的开启中，耶稣的策略是两方面的。一方面，他要对上帝灵界的仇敌施行上帝的审判。耶稣贯穿他的工作期间，把邪灵从他们占据拥有权力的位置上驱赶出来，就这样剥夺了他们的权力。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向上帝在人间的仇敌展示出上帝的怜悯。肯定的是，基督对人的怜悯给他们带来许多祝福，但这也进一步挫败了邪灵，夺去了服侍他们的人。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28到29节亲自解释了这种策略。他说，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耶稣来捆绑鬼魔，或者说捆住那壮士，为的是抢夺他的家财。换言之，耶稣把鬼魔赶出去，释放那些曾经落在鬼魔控制之下的人。正如我们也可以在约翰福音12章 31和32节这样的地方看到这种双重策略。耶稣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再一次，在国度开启的时候，耶稣直接攻击邪灵，这世界的王撒旦，耶稣把他赶出去，夺去了他的权利。但是伴随着这种针对撒旦的积极进攻，耶稣也向人类传讲救恩。
有时人们会有疑问，得胜的基督这个观点与基督为我们的罪而受死成为代赎的祭怎么会有关联？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耶稣第三次提到人子要被举起来，像摩西在旷野举蛇一样。在那里，耶稣特别把他被举起来与世界的统治者要被赶逐出去相连并提。所以耶稣是取了受咒诅的蛇的位置，他进入死亡，从中摧毁死亡。基督首次的得胜是借着被举在十字架上的死而摧毁死亡。
上帝灵界仇敌被击败，这对基督开启的工作来说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如希伯来书二章14到15节这样的经文中，新约圣经作者是从这同样的双重策略角度来描写基督在十字架上赎罪的死。他们清楚表明，耶稣通过他的死打破了撒旦辖制人类的权势，耶稣通过为人的罪赎罪，就释放了那些曾经做罪和死奴仆的人，使他们得自由。这些观念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清楚表明出来，使徒保罗写道，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释放他的百姓得自由，脱离罪的辖制，鬼魔的势力和权柄就失去了显著的地位。在这样的光照下，以弗所书四章八节把耶稣的复活和升天描写为掳掠了服侍撒旦的人，这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正如这一节经文表明的，当男男女女来相信基督，这就好像基督把他们当作是掠物，从撒旦的国度掳掠回来一样。这种击败上帝灵界仇敌的策略也表现在基督的使徒在使徒行传中开启性的工作上。使徒效法耶稣的榜样，在外邦中传讲福音时多次把鬼赶出去，就这样使撒旦失去了许多做他仆人的人。那么当我们思想贯穿教会历史基督国度的延续时，我们发现跟从基督的人要追随耶稣在开启国度时使用的策略，这就不奇怪了。我们现在不是关注基督胜过上帝在人间的仇敌，而是关注那些反对上帝之道的邪灵。虽然许多当代的基督徒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新约圣经的国度神学经常提醒我们，耶稣的教会并不是与人征战，而是与撒旦和其他邪灵征战。我们的责任就是与上帝的这些灵界仇敌征战。这就是为什么在比如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到十二节这样的经文中，新约圣经把我们遇到的困难和挣扎解释为是与邪灵的征战。我们在当中看到，要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很多时候，现代基督徒认为，他们生活中的挣扎是仅仅与人的冲突，但我们在这里看到，教会面对的冲突实际上是与魔鬼、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穿戴上帝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就能剥夺这些反对上帝国度的邪灵的能力。这一节经文并不是强调贯穿基督教会历史属灵征战是基督国度一个层面的唯一一处经文。 我们也可以从一些其他经文，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七节，提摩太前书三章七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雅各书四章七节，彼得前书五章八节，约翰一书三章八节和犹大书第九节，看到我们经历与撒旦和邪灵不断的征战。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的时候，也一定要把上帝的怜悯加给他在人间的仇敌。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上帝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上帝和好。我们效法保罗的榜样，作为基督的使者，上帝国度的代表，通过努力让上帝人间的仇敌与他和好，就继续挫败上帝在灵界的仇敌。新约神学也把上帝仇敌的失败与基督国度的完满联系在一起，但很重要的就是要看到，在完满的时候，耶稣的策略发生了剧烈改变。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不再把怜悯赐给上帝在人间的仇敌基督，而是要带领我们与上帝在灵界和人间的仇敌展开征战，使他们彻底失败，从地上被消灭，受永远审判。请听启示录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是怎样描写在完满的时候，上帝在人间的仇敌要被击败的。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在天上的众军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类似启示录二十章十节描写了基督荣耀再来的时候，是最终审判邪灵和撒旦的时候。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当然我们只是对这些问题做的简单阐述，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看到，新约圣经的作者认为一次又一次澄清国度得胜的这个方面是很重要。他们强调进攻邪灵的优先重要，强调在国度开启和延续期间向上帝在人间的仇敌彰显慈爱。但他们也指出，到了最后，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上帝在人间和灵界的仇敌都要落在他永远的审判之下。这些强调的地方都证实了击败上帝的仇敌，这是新约圣经国度神学的一个至关重要特征。
上帝的国度已经开始，就在这里，但它也持续拓展，直到成全完满。也因此，人们会问这个问题：耶稣是否已经胜过他的仇敌？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得胜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打败撒旦。就某个意义上，这个重要的战役已经打过，而且得胜了。这就是为什么列入在启示录十二章，对于控告弟兄的那一位，圣徒们已借着羔羊的血胜过他，他们打败了撒旦。启示录十二章以比喻的方式描述他们是借着羔羊的血胜过撒旦，所以这个战役已经打过，而且得胜了。不过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那样，希特勒虽然看到战争已经快要结束，但是他还是不愿停战，他满心愤怒，因为知道自己的时间已经是不多了。这也是撒旦的写照，也因此撒旦现今越来越猖狂。每次当福音传扬出去，更多人归信耶稣，当公义存留于人的生命，
彰显在地方教会，
或是任何形式的次文化里，那就是显明撒旦还有那些喜欢黑暗的仇敌持续的被打败，朝向至终得胜的轨道，就是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基督的国度，而他要掌权直到永远。关键是这样的轨道已经确立，如同腓立比书二章描述的，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是主，因为根本的胜利已经赢得了。这个得胜需要在某些层面上展现出来，如今 许多靠着圣灵大能乐意顺服主的人，他们的生命就彰显出这个得胜，但至终所有的人都要屈膝跪拜。
我们已经看了上帝国度的三重得胜是怎样包括了击败上帝的仇敌。我们应当指出，上帝的百姓得救也在新约神学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果国度的开启有一个方面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都是很明显的，这就是上帝的百姓得到拯救，进入国度祝福当中。例如福音书如此关注耶稣所行神迹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神迹表明了耶稣带到地上来的国度祝福。耶稣所行的神迹是暂时让人预先尝到国度祝福的滋味，这些祝福是上帝的百姓在那将来的世代永远享受的。除此以外，耶稣关注贫穷人和那些在其他人手下受苦的人要得到社会公义，这也表明国度的重要祝福。耶稣和他的使徒先知所行的神迹和社会公义是异乎寻常的祝福，但是在上帝国度开启阶段最大的祝福就是基督给所有相信的人带来永远拯救的这份恩赐。这就是为什么在哥罗西书一章13-14节保罗描写领受在基督里的救恩，就是得救从一个国度迁移到另一个国度的原因。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得救进入国度祝福这个主题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新约圣经如此强调圣灵的工作。到了使徒工作结束的时候，圣灵浇灌在跟从基督的人身上，这就成了赐给每一个相信的人那将要来到世界的一个祝福。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21-22节看到，那膏我们的就是上帝，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这一节经文明显对应着以弗所书1:14节，两处经文都表明圣灵是基督加在我们身上的印，它是凭据。用另外一句话说，圣灵在我们今天生活中上帝的能力是跟从基督的人在基督荣耀再来时要领受的那伟大基业的第一部分。新约圣经也讲到在基督国度延续期间上帝百姓得救的问题。在持续的教会生活中，新约圣经作者鼓励跟从基督的人要记住上帝是怎样已经拯救他们进入他国度的祝福。新约神学强调上帝不仅已经拯救我们脱离对我们罪的审判，也继续把圣灵这恩赐赐给他的教会。例如请听哥林多前书4:20节是怎样说的，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在这里就像许多其他地方一样，保罗所讲的全能就是圣灵的能力。上帝的灵是上帝赐给他百姓祝福奇妙的实在，是我们天天经历的，他使我们成圣，在我们的生活中结出他圣灵的果子，用喜乐充满我们，用他的大能给我们加力抵挡我们的仇敌。尽管在基督教会的许多分支中人今天不强调圣灵在信徒生活中的作用，但圣灵确实基督国度延续期间我们得到的最大祝福。新约神学也鼓励跟从基督生活在他国度延续阶段的人，把他们的盼望牢牢地放在那将要临到国度中更大的祝福上。希伯来书12:28节呼吁跟从基督的人看到那仍然是在将来的国度祝福，继续忠心。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我们在雅各书2:5节看到，上帝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雅各呼吁教会不要再对富人偏心，因为领受国度的 并不是有钱人，而是那些在信上富足和爱他之人，他们承受他所应许的国。耶稣开启国度的时候，他拯救他的百姓进入国度的祝福当中。国度的祝福贯穿历史，在教会生活中延续。但圣经教导说，上帝的百姓完全得救进入上帝国度的祝福，这只能到国度最终完满的时候才会成就。在完满的时候，上帝的百姓要完全经历所有应许的国度祝福。我们在启示录11:15看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世上的国要被上帝得胜的国完全取代。请听启示录5:9-10是怎样讲到天上的受造物唱歌赞美基督的。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上帝，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上帝，在地上执掌王权。在完满的时候，上帝的百姓要得救，成为国民，做祭司，在地上执掌王权。
当我们想到耶稣再来赢得他最后的胜利时，我们不要只认为耶稣是以法国人谈论的不可抗拒之力，或是赤裸裸地运用强权全面性地征服他的仇敌。启示录讲到从耶稣的口中有利刃出来，那必然是上帝话语的利剑，是公义的利剑，而最后的审判也包含着要将隐藏的事暴露出来。对圣徒而言，特别在新约的范畴里，深渊是主要的议题之一。他们相信耶稣照着耶稣的教训，将另一个脸颊转过去让人打，爱仇敌，并且做一些世界认为是全然愚昧的事情。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事情都要显示出来，都要变得清楚透明，真相要显露。对圣徒而言，那是可喜的消息，但是对于那些抗拒耶稣和他的信息并且行恶的人，那却是可怕的消息。
正如我们可以看到的，新约圣经作者让人关注在耶稣作为弥赛亚工作的每一个阶段，上帝仇敌的失败，以及他百姓得救进入国度的祝福。虽然这些元素可能一眼看上去互不相关，但新约神学确实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加以强调，因为他们表明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在基督里上帝国度得胜的临到。我们在这一刻已经看了在新约神学中上帝国度的重要性。上帝的国度，这并不是一个次要或处于边缘地位的新约圣经教导，而是塑造了新约圣经作者教导的核心内容。我们已经探索了国度的福音是怎样体现出这一点的，我们也已经看了新约神学是如何关注在基督国度在开启、延续和完满的阶段中国度的降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说新约圣经的信仰完全是关乎上帝的国度，这并不夸张。新约圣经的神学强调上帝国度得胜的福音或好消息，这得胜如何在基督国度的三个阶段已经来到、正在来到、将要来到。这些基本的上帝国度的概念表明了新约圣经中一些最为重要的主题。记住这些要大大帮助我们理解新约神学，并且我们要在新约圣经教导中发现新的重要意义。毫无疑问，在基督里上帝国度的主题是支撑新约神学方方面面的基础。